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比喻啊，来讲主耶稣。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同样呢，还是耶稣对待不信的法利赛人的回应，但是借着这个回应呢，耶稣讲了他是谁啊。他先讲了一个比喻啊，第一个一节就是实实在在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啊，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啊，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这里呢，我们先看第一个比喻啊，就是耶稣呢，他把自己呢比作了那门啊，第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啊。在十章的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实实在在拼起来呢，我们就能理解了。那我们知道一个羊圈呢，就是羊的家啊。那到晚上的时候呢，羊要进去休息啊。所以门就是这个羊圈的进去的唯一的地方。耶稣说呢，他就是这个唯一的地方。所以耶稣把自己比作羊的门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第一呢，说明我们只需要跟着他就能找到家。家在哪呢？找到羊圈在哪，家在哪嘛。我们是羊，那我去找门呢，我要从门进去。天上的家我要回去，我要通过谁呢？我要找门。门在哪呢？门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门。那第二层意思呢，在第一个实实在在也讲了，他说如果不从门进去，从别的地方爬进去，那人就是贼，是强盗。所以这个可以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区分开啊，就是我们不需要在地上再去找了，除耶稣的教导以外，其他全是错的。就耶稣所说的就是绝对真理啊，他是唯一的门。一个羊圈没有很多门，那从其他地方进来的不是从门进来的，那就是强盗，那就是贼。所以这两个实实在在呢一拼起来啊，我们就知道耶稣说他是门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同时呢，当这个门，当羊进去之后呢，这个门就成了保护啊，这是门的第三个点啊。这个门有几个作用，第一呢，就是羊要回家的时候要找这个门，要进这个门。第二呢，就是只要不是从门进来的，那就是强盗。所以我们看就看门是绝对的，那门是唯一进去的啊，回家的门也是绝对的啊，可以让我们分辨地上错误的教导，唯一的标杆就是耶稣啊。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看呢，那我们怎么样能回家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信他就回家了。地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没有了，就是他，唯独他，其他的就是盗贼，就是强盗。第三，那门他保护我，他看顾我，在仇敌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接着往后看，我们讲到这个耶稣的第二个比喻啊，那盗贼来，第十节啊，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叫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从第九节他说我就是门呢，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他从门呢，还是在一个大的比喻框架里啊，牧羊人、羊圈、门，他这时候做了个切换，他不但是门，他还是好牧人啊。门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存在啊，但是好牧人就比门呢要更进一步了，因为好牧人是活的啊，羊是跟牧人有关系的啊，所以门呢可以给我们从比喻的角度呢一个方面来看见耶稣的形象啊，但是呢耶稣往前更进了一步。他说盗贼来，他要做的事是什么什么，但是他来呢是要叫羊得生命。羊就是我们，就是人了， 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牧羊人呢，他是活的他是要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如果羊去找门呢，只是他自己要回家的话，那牧羊人可就是会来找羊的。那牧羊人是会在羊丢的时候出来寻找他的。牧羊人是需要对待危险的，狼会来的，后面就讲到了。所以到自然就到第十一节，他讲到下一个比喻，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牧人是羊的领头人呢、那牧人就会有两种了。那有一种呢，就是耶稣讲的为羊舍命的牧人，还有一种呢，就是十二节那雇来的雇工。那雇工是谁呢？雇工自然在这里耶稣就指向了那些法利赛人。那他们名义上呢也是在做神的工，那么名义上呢也是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就像名义上一个雇工也是牧羊人一样，但他不是好牧人，他只知道牧养自己，他只知道让自己变得很肥，他不看顾羊，因为呢危险来的时候他就跑了。那这就是十二节十三节说的。所以好牧人对应的是雇工，耶稣对应的是法利赛人和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以在这儿耶稣十四节再一次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好牧人呢，他为羊舍命，对应的是雇工呢把羊丢弃。到第十八节呢，耶稣再一次讲，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个就指向了耶稣死而复活。所以耶稣说呢，我为羊舍命，但这样的舍命不是一个悲壮的没有好的结局的，没有盼望的。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罪人愿意为我们死了，那他可能也是愿意的，但是他死了也没有用，因为他死了就死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罪也要付代价。耶稣他作为牧羊人为我们死了，和所有任何的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权柄舍了，他也有权柄取回来，因为他不是罪人。所以耶稣他不是一只羊，他是牧人。那牧人他是有权柄的，所以这里他讲到了他对生命的权柄。所以要叫羊得生命呢，这个生命呢是牧人给的，牧人把自己的生命给了羊，同时呢他自己可以把生命再取回来就是从哪取回来呢？是从死亡的辖管里取出来。所以死亡不能拘禁耶稣，阴间不能拘禁他他三天后复活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耶稣在这讲到了。所以舍命我们一定不能从一个负面悲观没有盼望的角度来看，舍命是耶稣表达自己的爱，同时也要显明他的能力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毒钩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是耶稣他的两个比喻他是门，他是牧羊人。那下一个呢，我们来看呢人的角度在整个里面呢人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比喻，就是羊。那羊呢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呢在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在第三节呢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所以羊也听牧人的声音呢反复出现在第十章那羊要听声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第四节，即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不但讲认得他的声音，还说不认得别人的声音。就这个羊呢，它首先它是听主人的声音的， 然后听见呢就跟主人走，而且只跟主人走啊，这就是听声音所这个比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啊。那在27节又一次讲啊，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到27节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对着犹太人讲了啊，他是说26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他说你听声音就是信的，就你听了跟着走啊，就是信，就是你不信，就是你听了不愿意跟着，你听是听见了，但是你不愿意跟着。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在这地上啊，做羊的啊，有两种的选择啊。那我或者呢，听见主的声音呢，我跟他，那我就是他的羊。那或者听见他的声音，我没有反应，我怎么也不能接受，那我就不是他的羊。所以某种程度呢，神的话语啊，就如同光照进地的时候呢，就起到了一个分开的作用。分开什么呢？把他的羊和不属他的羊分开了，或者说呢，把信的和不信的分开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回应啊，这是个不可逃脱的责任啊。所以耶稣用了很多的方式来做比喻啊，光啊，光照进黑暗一个比喻。那在黑暗死荫之地坐着的人，那他就会有两个选择啊，那我起来跟着光，或者我留在黑暗里。那羊听他的声音跟着他走，还有不听他的声音啊，就拒绝，就像那些犹太人啊，他们反复问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啊。其实这个不用问了，耶稣就说其实你都知道了，你到现在还在问是因为你不是羊，你不愿意信。就好比我不愿意要光，光照进来我还反复问你到底是不是光啊，这就很荒唐啊，但这就是事实。人当他里面做了选择，他不要，他就是不要。当他看见光，他也可以说不是光啊，看见基督，他也可以说他是亵渎神的。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羊他要做一个选择，他里面做个决定，我是不是要跟着他，我听了他的声音我就走，那就说明我愿意跟着他。那从整个约翰福音我们看见，其实神告诉我们呢，听他话的人呢，都是愿意活在永恒里的。你说我想要得着的不是今生啊，我是永恒啊，我要被赦罪嘛，我要永远跟神在一起。我不在乎这今生这一点短暂的时间呢、啊。所以主总是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啊，从短暂带到永恒啊。那为什么他在约翰福音里反复这么讲的？因为这就是个分水岭啊。那是他的羊呢，他就愿意要这些啊，就愿意跟他走。不是他的羊呢，他就总也要问你是基督吗？因为他已经知道，但他就是不要，所以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要啊。所以不信的背后是根子里是我不要这样东西。我要的是你不没法给我的，因为耶稣不可能给他们最终之乐啊。那法利赛人就是要最终之乐啊，就是要地上的钱财啊，那要侵吞寡妇和孤儿的家产，这就是他们要的。那这耶稣没法给他们，所以这就是羊认得他的声音，不跟着生人啊，这是个非常鲜明的比喻啊。所以在这呢，还有一个比喻啊，就是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啊。这里是外邦人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形象的把未来的事都讲出来了啊。那第17节、18节讲到他要死了复活了，那15节、16节讲到什么？讲到有犹太人的羊，也有外邦人的羊，那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教会了。 啊，今天的教会里无论肤色、民族，那犹太人也有啊，那外邦人也有，所以这两群羊呢是要合在一起的，而且呢是要归一个牧人的。那第三个呢，还有跟着这个羊有关系的呢，就是27、28、29、30节啊，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的羊啊，最终是神保护他们的。这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啊，就是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啊。我们今天一定要建立一个概念，我们一旦得救了，就不会失丧了啊。所以得救与否呢，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呢，骗人是没有用的啊！我们人是不可能给任何其他人以得救的凭据的啊！我们不是说呢，我受洗了啊，我去教会，我十一奉献了，我就得救了。是我里面做了一个决定，我是不是要做跟从主的羊，唯独跟从他？我恨无罪啊！我愿意得赦免啊！我想要渴慕永恒，我想要跟他永远在一起。这个选择是别人没法替我做的，我就假装有这个选择也没有意义，因为主知道，我知道，最终我还是失丧的。但是呢，一旦我做了这个选择，这个10章27节往后的声音，这个话语就对我们有意义了。28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是前面讲到的羊，他自己的羊，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圣子和圣父都在这里给了我们确据啊，明确的证据，我只要是他的羊，我就不会再失丧了啊。这个和方舟的概念是一样的。那挪亚一家只要决定进了方舟啊，在洪水的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方舟里会摔跤，可能会摔得很重啊，可能因着洪水会他们会有各种的身体的不适，但是他们不会摔到船外面去，他们不会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真的里面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你。我是单独来到你面前，我做了这个决定，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啊！我的光我看见了，你的声音我也听到了，我就是要跟从你。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我就永远不会再失丧了。所以永生是从今生的做一个决定开始的啊，永死也是从今生做的另一个反面决定开始的。所以当我们在28节的时候啊，我们从里面得着一个极大的安慰啊，就是我们最终去不去天堂啊，不是我来保证的。那羊最终会不会被羊吃掉，不是羊来保证的，是牧羊人来保证的。而这牧羊人是神自己啊，他说没有人能从他手里，也没有人能从父手里把我们夺去，这样的一个保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我们要极大的得安慰啊！我们也许会得救之后会偶尔被过犯所胜啊，但是我们继续到主面前去认我们的罪，他必赦免我们。但是这个不等于我会丢掉救恩。所以最关键的是我最初的那一个点，我有没有真的信。我们一定要避免的是法利赛人那种假冒伪善的信啊！我们要从心底里做一个决定，我抬头仰望他，我要不要？他所说的话都非常清楚了，我要不要？所以22节直到本章的22节直到最后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冲突，到底要不要啊？所以法利赛人犹疑不定啊！在24节，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充分显明了他们是不要啊！耶稣已经讲了，我是啊，但是我是还是不信呢？就说明他是不要啊，他已经去做了一个决定，你不是，所以他还来问啊。就好比一个孩子啊， 那 做母亲的已经跟他讲了，你不能吃冰激凌，他还是反复的问，我可以吗？我可以吗？所以他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我要啊，我要吃冰激凌。法利赛人的问题背后就是我不信你是基督啊，所以你是吗？所以在最后呢，耶稣再一次的讲啊，在38节，他说，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在讲，你就算不相信我，你要看我做的事啊。所以耶稣再一次把他们带到客观事实上去啊，就你就算不认可我说的话，你就算觉得我说的话很主观，你要看我所做的事啊，这事里全都是从神来的爱啊，从神来的神迹和大能啊。所以在这个话之后呢，到41节的时候啊，就有人说，他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施洗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所以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当耶稣把人分开的时候啊，总是用信或不信来分开的，没有别的路啊，不是行为啊，不是我是不是在地上配得，我做了什么善行，而是我信吗？就算我一开始信心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不敢相信耶稣的话，那我看他做的事啊，我看他做的一切事的记载啊，我看耶稣之后到今天2000多年里如云彩般的见证主的仆人们所做的事啊，我总要为这些事相信呢。有哪一件事我们可以说是错的，是肮脏的，是没有爱的，都是舍己的呀。所以我们从这就能看见，耶稣要我们的就是我里面做个决定，我若选择是他的羊啊，我就必定跟着他走，因为我听见他的声音，我就跟从他。哈利路亚。